30-minute Mandarin program, homiletics number 20-20.
简报学，高子华牧师主讲。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这个讲道学第20课。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去思想讲道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应用。假如一篇讲道没有应用的话呢，那篇讲道呢就是在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是没有结果的。那即使这个讲道啊，可能有多种不同。有一些有人说我讲教义，有人说我是讲圣经的难题，但是无论你讲什么，每一篇讲道必须要有应用。没有应用的讲道，这个呢不算是一个讲道。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跟大家来去好好讲一下有关于这个应用。因为每一篇讲道呢，应用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的成分。有几件事情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提出来的。第一，这个应用呢是解经的自然的一个结果，自然的一个的结果。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要先要做这个解经。我盼望呢，在22课的时候，我就开始跟大家来做一些解经的示范。在哪里呢？我也盼望能够再把这一点带出来。我们这个应用呢，不能够牵强的，一定是这个解释圣经以后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结果。那圣经里面你随便用那一段的经文，它一定要有，它一定会有一个自然的结果的。那我们呢要注重这些。那第二方面，你希望听众怎么样的回应呢，就怎么样讲这个应用。你希望在这边的讲道当中，在会众身上产生什么果效，你就要决定怎么样来去讲这个的应用。那每一天讲到，当你解释圣经的时候，可能有多方面的应用，你都可以把它带起来的。那就千万不要忘记，我过去跟大家讲过，每一篇讲到只能够有一个的主题，那个主题呢，就是这个应用决定性的一个条件。所以呢，当我们按照这个主题，我们解释了圣经以后，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得到一个很自然的这个结果，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在这个应用上来加强。那现在呢，我就是做个很简单的示范啊，那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讲的这些诗篇的23篇。那有一次我讲这个诗篇23篇的时候呢，我想告诉你我怎么样讲啊。我感谢主，我讲完那个诗篇以后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他说我以前听了这么多的道，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这样来解释这个诗篇第23篇的。那现在我就从这个应用那一方面，我要给大家来看一看我怎么样来去解释这个诗篇第23篇，就是那一次的讲到的时候。 那那边呢讲到一个非常自然解禁的结果呢，你永远不能够离开的，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牧者。那这个是整篇诗篇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的结果。但是你怎么样更强的哪样弟兄姐妹的回应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一定需要他，我才能够走过我们生命的道路了。所以呢我是怎么样讲，我是先讲第二节到第五节，我是讲到我们从我们生命四个很重要的挣扎里面来看我们多么需要上帝做我的牧者。第二节呢我讲什么呢，我讲在我们的生命的挣扎里面我们永远不断的挣扎的，就是我们需要吃的东西，需要住的地方。那这个解禁就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这个就是吃的，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个是住的。我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是为了吃饭，为了有一个安居的地方，我们来挣扎。这个是我们犯罪的结果。我们犯罪，上帝给我们的咒诅就是我们要汗流 满面，我们才能够得到有一些东西来糊口。当上帝把我们赶出乐园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这个安居的地方。所以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需要劳劳碌碌的工作是为了两顿饭，我们需要经常不断的很辛苦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有这个有一个睡觉的地方。那我就很简单跟大家讲，我说第二个挣扎就是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很痛苦的，就是迷失我们的方向。我就根据第三节，它使我的灵魂苏醒。本来我们灵魂苏醒的，我们在迷路当中呢，我们不晓得我们的方向。那在这里呢，我就用一个例子了，但是今天我不去讲例子，我就不把这个例子带起来。我们的生命这每一天都是挣扎，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站在十字路口，我们不晓得应该向左转还是右转，还是向前走还是向后退。我们生命常常都是在一个迷失方向里面，这是很痛苦很大的挣扎。那第三方面呢，第三个很大的挣扎是什么呢，我们是每一天是受到这个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我们就看到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在这里是强调我们生命常常都是受到这个死亡来威胁我们。那另外一方面呢，最后呢，我们第四个很重要的挣扎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敌人，我们常常有敌人来攻击我们。夫妇可以成为敌人，弟兄姐妹可以成为敌人，就是父母和他的儿女都可以成为敌人。我们人生很多不同的敌人来攻击我们，这四个的挣扎都是我们犯罪的结果。后来我就整个来，我就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愿意这样来过你的一生吗？我常常告诉我自己，假如我是这样来过我一生的话呢，惨了，很惨了。后来我就转过来，我说弟兄姐妹，假如你不要这样来过你的生活的时候，现在我介绍一条出路给你，你必须要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是我们的上帝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牧者。现在我要告诉你，假如上帝成为我们一生的牧者，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好处包括在一句话里面，我们一生不会缺乏， 接着是一个结论，假如我们有上帝是我们的牧者的话，我们一生都不会缺乏。虽然我们刚才所讲过四个的挣扎我们不能够脱离，但是在这四个的挣扎当中，假如有上帝带领我们的话，我们是没有缺乏的，是没有缺乏的。那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的解经，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够跟你讲，因为这边到了我就讲了45分钟。所以呢，我这边到主要的应用是什么？主要的应用就是我要弟兄姐妹从生命的挣扎里面来体会到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是多么的宝贵。那这个应用是什么呢？应用就是鼓励弟兄姐妹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说一生与耶稣同住，与耶和华同行，不要离开他，圈带我们的手，让他带领我们度过我们的一生。那这个是我主要的应用。我要弟兄姐妹回应什么呢？就是回应我在进的时候我一定要接受耶和华成为我生命的牧者，因为我体会到在我的生命里面实在有这四个的挣扎，不断的来挣扎。所以我们要度过这个人生，一个最宝贵的就是有耶和华做我的牧者。那我这个回忆就是要他们接受耶和华成为他们的牧者。那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在这个讲道里面，刚才我给大家的示范，你看这个解经呢一定有个很自然的结果，很自然的结果。那我要弟兄姐妹从这个结果里面，从这个应里面要做个回应，我这次见面的讲道就要他们回应什么？首先他们承认他们的生命是在这四个的挣扎当中，我要他们一个最大的回应就是说，假如我们在这四个的挣扎当中我们没有缺乏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你必须要接受耶和华成为你的牧者。那一天呢，我要弟兄姐妹举手的时候，很多很多我们教会里面的信徒他们都把这个手举起来，我要他们一同的跟我说，既然你承认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结果呢，大家一同开口的来讲这句话，整个的会场都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请大家特别注意啊。那第三方面呢，我要请大家注意的，那在这个结论里面呢有极简的或是有简洁的来应用，有极简的或简洁的来应用。我举个比方，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另一面，这个是我们在福音上的一个的责任，在福音上一个很重要的责任。那在这里呢，我们什么是一个集结的应用呢？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奉献自己去做这个宣教士，集结全时间参与这个福音的工作。上帝无论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去，那这个是一个集结的应用。那另外一个是一个简洁的非集结的简洁的应用，因为在教会里面呢，你讲这篇道当然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呢他都会奉献自己全时间做这个福音的工作，那你一定要顾虑着那些的弟兄姐妹， 他们怎么样在他们这个工作的岗位上，在他们的生活上，他们也是参与这个大使命，往普天下去的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给他们有一些很简洁的应用。那很简洁的应用有多方面？请问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我们每一天我们必须我们都有为这个宣教的工作来祷告，而且每一天在你的祷告里面，你去纪念一些的宣教师，你体面的为他们祷告。那这个是一个简洁的应用。那另外一个简洁的应用，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愿意不愿意把更多的钱财投资在上帝的福音的工作上。那这个是很简洁的应用，就是鼓励弟兄姐妹用奉献、用祷告来去支持这个福音的工作。那要我就是把它总括起来啊，我用这个比方啊，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们有一个很直接的应用，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奉献，做宣教的工作、全世界的工作。但是你要顾虑到，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上帝也不需要他全时间奉献，所以，但是大使命的工作呢，是每个人都有份的。我们做牧师做讲道，我们就想到在这个简洁上面，我们怎么来鼓励弟兄姐妹用不同的方法来参与这个普世福音的工作。比如说鼓励他们祷告，要鼓励他们来去奉献。那在这里啊，我也是不厌其烦的来给大家一些的例子。那这些的例子呢，用起来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祷告啊，我说我认识一个老太太，于是我到她的家里面去，她邀请我进到她的房间，我就看见她的房间是蛮大的，但是在她的墙壁上都是从整个的墙壁啊，每一个墙壁都是有这个宣教士的照片。我就问他，从这边到那一边，整个的房间啊，都是有这个宣教士的照片。我说，你用来做什么？他就告诉我，他说每一天，他就用了他的时间，从这边跪下来，看着宣教士的照片，为他们祷告，一直跪到那一边去，就是因为他不要忘记每个宣教士，所以他就跪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宣教士那些的照片，他就为他们祷告。我说弟兄姐妹，你看这个老太太她所做的是何等的宝贵。那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例子，来激励大家。那当我讲到我们在钱财上，我们要奉献多一点，奉献给宣教的工作的时候，我也是用一些的例子。我就讲到有个弟兄，有一次他做见证，他说他从小因为这个很富有的家庭里面长大，所以他常常喜欢买东西，他想到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去买。但是有一次在这个讲道里面受了很大的感动，上帝就提醒他，你不能够这样来过生活。但是呢，他很难摆脱这个坏的习惯，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这个要求，他说只要你没事，你想到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去买，但是呢我会提醒你不要买，你去看那个你要买的东西，看到这个价钱有多少，我会负责提醒你不要买，那你就回家，你就把本来你要用来买这个东西的钱你存放起来。结果经过了一个月以后，他一个非常惊讶的发现， 原来他每个月是用多少的钱去买一些根本他不一定需要的东西。他就学习了很大的功课，他以后呢就是常常把更多的钱财奉献在这个福音的工作上。那这个也是个例子。那所以呢在这个应用上面呢，我们是有一些集结的，是有些简洁的，那这两个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应用上我们绝对不要忘记的东西，就是我们应用是整篇讲道最重要的一个成分，没有应用的话呢，这篇讲道对弟兄姐妹是没有帮助的。而且应用是这个解释圣经的自然的结果，当你把这个结果带出来的时候，你要弟兄姐妹怎么样的回应你这个结果，你就要这样来用你的应用，使弟兄姐妹呢能够集结的来去回应你这个应用。那另外呢在应用方面呢有一些很集结的很简洁的，在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注意，集结的就集结，简洁的就是很简洁。那所以在这三方面呢我们请大家特别要注意的啊。那我再提醒大家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为什么解释圣经是那样的重要，所以我在最后那几堂课里面呢，我就需要跟大家从这方面有更大的学习，来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去解释一段的经文，从那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拿出一个字眼的应用出来，不是牵强的，这个应用很自然的拿出来。而且呢我们决定要怎么讲这个应用的时候呢，就是跟你的主题很有关系，你要想一想我在这个应用里面我要怎么样来去集结的给弟兄姐妹知道我要他怎么样来回应我这一篇的道理。那我们讲下去的时候呢，我们讲这个应用呢还有这个三个重要的成分，我现在我稍微跟大家提了以后呢，我下堂课我就很快的把它讲完。这个三个的成分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在这个讲道学里面是合理的成分，所谓合理的成分是什么，就是把圣经的真理放在每一个人个人的生命里面，就是说这个成分就是应用必须要个人化，每个人领受了以后他会感觉到上帝对我怎么样讲话，我怎么样回应，我要怎么样来去应用，这个是第一方面。那第二呢，我们必须要有实际的成分，实际的成分是什么，实际的成分就是说我在这次讲道中我能够不能够提供一些很实际的方法，让弟兄姐妹无论在态度上在行为上在这个心态上都能够有改变。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应当怎么样来做，上帝在这次的讲道里面要我怎么样去改变，怎么样来改变我的行为。那这个就是第二方面实际的成分。那最后呢更重要的，我们在讲道里面我们必须有些情感的投进去，使我们这个讲道了有的说服力在里面，使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个感情和真理那一些的交流里面呢，使大家真是给我们生命能够摸到它。所以讲到呢我们也需要用一些情感，这个情感就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出来的，来做一个很强的一个的要求，要求他们来实行这篇道所带给他们重要的应用。 所以呢在这个应用上面呢就有三个的成分，个人化的成分，实际的成分，和这个率服力的成分。当我们讲率服力的时候，我们是讲到我们这个生命和情感掺在一起，来去要求弟兄姐妹有对上帝的话语，对这个应用来做出一个适当的反应。谢谢大家。然后现在呢，我就是给大家几个很重要的可能一两个很重要的功课啊，我要大家学习。那第一呢，我就是给大家想啊，圣经里面有很多处的经文是提到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呢，就是他强调上帝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比如说在耶利米书，他说 他是一个窑像，我们是泥土，他把我们做他看了不好，他就把它重新再拆，再做过不好，再做过。然后那一些的经文呢，那些的经文你怎么做应用，那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那可以做到一些的应用呢，对弟兄姐妹的生命呢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你看这个罗马书啊，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不恩待谁就不恩待谁。那我盼望大家能够用那些的经文来做一些功课，就是把那些经文解经自然的结果把它带出来，而且做应用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弟兄姐妹怎么来去回应你这个应用，你就这样来讲这个应用，好不好？我们就是做这个的功课。假如这个难题的功课你都能够把这个很好的应用带出来的时候呢，我说我就会恭喜你，你会蛮成功的。谢谢。